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啊，这个又开始热起来的迷因股 meme stock。
对，
我们来聊一聊这背后到底是市场的狂欢，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回调的预警？
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啊。那我们就开始吧，看看这次热潮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一次迷因股的热潮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就是上周吧，像 Opendoor 和科尔士百货这样的一些股票啊，又重新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典型的这种投机性的股票。对，那他们的这种疯狂的上涨呢，也让很多专业的投资者在想要不要去追随这种散户的热潮，还是说把它看成是一个市场即将要回调的一个信号。对，然后包括这一次的热潮呢，也让我们去思考它和2021年的那一次游戏驿站的事件到底有哪些相同点，哪些不同点，包括它背后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先聊一聊现在这一波迷因股热潮它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在市场上掀起了哪些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这些投机性的股票啊，像 Opendoor 和科尔士百货，他们虽然在周中有一定的回落啊，但是整体还是处于几个月以来的高位。
对，
然后包括像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这样的更广泛的市场指数呢，已经完全从四月初的那一次特朗普的关税声明所引发的那一次下跌当中反弹回来了，而且创了历史新高。
哇，那听起来确实是相当疯狂的一段时间啊。
是啊，你想啊，像 Opendoor 它的那个 peak 的时候，一天的成交量竟然有18亿股，就占了整个美国股市交易量的差不多十分之一。
天
哪。然后你想，在2021年的那一次游戏驿站的热潮当中，游戏驿站的整个成交量的 peak 也不过是8亿股。所以就是说这种小基数的爆发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因为这一波迷因股的热潮，它的投机情绪到底有多高，或者说现在到底积累了哪些风险？
就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啊，现在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这个融资融券的债务啊，已经超过了科技泡沫的时候那个高点。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标普500的这个预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3倍，是远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的18倍。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场确实已经有一些过热的迹象了。
嗯，确实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踏实。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迷因股的反弹其实就短短持续了几天就开始失去动力，包括比特币也从它的历史高位开始回落。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种疲劳感其实也是在增加的。所以有很多人在说，就是这个市场可能短期之内是非常需要一个回调来释放一下这种压力的。
你觉得这一次的迷因股的热潮和2021年的那一次相比，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说都是由这种散户驱动的，然后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疯狂的去分享自己的交易心得，零佣金的交易和这种短期期权的使用都是推动这个股票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这一次的狂热期好像来去都更快。更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现在的利率环境要比2021年的时候高很多。虽然市场现在在期待说美联储可能会降息。
嗯，那就是说明宏观环境确实对市场的这个表现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没错，因为2021年的时候那个迷因股的狂潮其实只是一个更大的牛市的开端。标普500在当年又涨了 27%， 但是2022年就迎来了一个大清算。标普500跌了 19%。 所以就是说这一次的宏观背景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局。
现在这个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这一波迷因股的热潮以及现在的市场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机构其实现在也是分歧非常明显，就是有一部分人呢认为这个市场已经处于一个泡沫当中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泡沫到底什么时候会破，所以他们在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市场会回归理性。那另一些人呢则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现在虽然估值偏高，但是美联储可能会降息，然后同时呢贸易局势也有所缓和，再加上通胀是可控的，企业盈利增长也不错，所以他们觉得股市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走向，你觉得会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因素，或者说如果投资者要做决策的话有哪些建议？
我觉得如果说美联储今年没有办法降息，或者说关税和通胀又把市场的这些支撑因素给削弱了， 那股市可能会有一个回调，但是短期的回调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买入的时机。所以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面，其实投资者还是需要去关注市场的这些变化，然后在狂热当中去保持一份理性，去抓住可能的回调带来的机会。
嗯，行吧，今天跟你聊了这个民营股的热潮啊，感觉确实这一波热潮不光是反映了市场的这种投机的疯狂，同时也让我们去思考背后的一些风险，以及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怎么去应对。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